每天十分钟，开启身体自愈潜力。欢迎收听彤彤中医养护五十讲。
大家好，我是彤彤。现在的中青年女性得甲状腺结节的人非常多，一旦查出来有结节，她们就担心会不会癌变，要不要做手术把结节去掉。事实上，大多数人不会因为甲状腺结节而引发甲状腺癌，也就没必要去掉结节。为什么呢？首先，甲状腺结节癌变的人非常少。据统计，60-70%的成年人都有甲状腺结节，但绝大多数结节都是良性的，恶性结节不到5%。过去10年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每年都在增加，远远超过其他肿瘤，但是死亡率并没有相应的变化。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大多数甲状腺癌病症良好，几乎可以这样说，即使得了甲状腺癌也不会因此死亡。有的医生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人的一生必须选择得一种癌的话，那就选甲状腺癌，因为甲状腺癌是所有癌症中最善良的一个。既然是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因为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就贸然去做手术了，这样很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很多人的甲减甲低就是这种手术的后遗症，而如果是甲减甲低，可是需要终生服药补充的。美国医学会的医学权威杂志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不推荐对没有症状的人仅仅因为有了甲状腺结节就去进行甲状腺癌的筛查，理由是甲状腺癌相对少见。在美国估计有 2.5 亿的成年人有甲状腺结节，但每年只有1600多个人死于甲状腺癌，而且超过 90% 的小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经过多年也不会增长。所以对甲状腺结节的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只可能将小病治大。第二，甲状腺结节确实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但是否影响健康取决于结节对你身体的影响。比如炎症性的结节可能会有发热或者颈部疼痛的表现，如果结节太大了，压迫到食管、气管、神经，可能有吞咽困难、呛咳，甚至呼吸困难、声音嘶哑的问题。还有就是结节影响了甲状腺功能，出现了甲亢或者甲减的表现，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手术干预了。而绝大多数的良性结节往往没有任何自觉症状，甲状腺功能也是正常的，这种时候定期检查就行了，没必要手术。那什么样的甲状腺结节才有可能是恶性的呢？要通过正规的 B 超检查，而不是医生的手去摸一摸。如果 B 超检查发现有必要进一步确诊，那个时候再做甲状腺结节的穿刺。主要针对的结节大多也是直径要大于1厘米，或者结节虽然不大，但是患者的年龄小于20岁或者大于70岁的男性，这些人警惕性要稍微高一点。还有就是如果结节虽然不大，但是长得特别快，摸上去固定不动，同时还有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声音也出现了嘶哑，还有吞咽的困难，这个时候最好也去做个穿刺，尽快明确甲状腺结节的性质。在检查甲状腺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冷结节，很多人会把这个冷结节等同于恶性肿瘤。事实上，冷只意味着射点能力降低，而结节射点能力降低的因素很多，比如检查之前吃了过多的海产品会影响碘的摄取，从而发现冷结节。而在所有的冷结节中，大约也只有10% 最后通过病理诊断可能是恶性肿瘤。虽然甲状腺结节对健康的妨碍不大，但是我们对它还是要适度的预防和知晓的。首先要定期去医院检查，不少单位都会有年度的体检，如果发现甲状腺有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专项检查，但一般的药物对甲状腺结节的意义不大，不要贸然的去服用。第二，饮食的时候要注意碘的摄入量。如果你的甲状腺结节导致了甲亢，那是绝对要忌碘的。如果你因为手术切除了甲状腺而导致了甲减，这个时候补碘的意义也不大，因为你不是缺碘，缺的是用碘的细胞。所以补碘对甲状腺未必有好处，有的时候甚至还有坏处。为此，什么样的食物含碘，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主要就是海产品，比如海带、海蜇、紫菜。除此之外，盐也是碘的主要来源。如果你需要忌碘，那最好就吃无碘盐。如果你没法分辨这个盐是不是加了碘的，或者说只买到了加碘盐，做法也很简单。盐买回来之后，放在铁锅里，用小火炒上三五分钟。因为碘这个元素有个特点，就是遇热之后会升华，炒盐的过程中碘就升华掉了，就算是加碘盐也变成无碘了。或者你就在做菜的时候早一点放盐，通过加热也能把盐中的碘挥发掉。很多人关心中药能不能帮助减轻甲状腺结节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如果有明确的病状，比如疲劳怕冷，虽然没到甲减的程度，但符合中医说的气虚阳虚，这个时候就可以补气养阳。如果没有病状，只是想让结节慢点长，那关键就是去除导致结节的病因了。从中医角度讲，甲状腺结节和乳腺增生其实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是肝郁的结果。这类人多是内向的，经常抑郁，经常被压抑的。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预防办法不是药物，而是他们自己的心态。放宽心，保持一个好心情，消除生气这个生病的根源。可能做到这一点很难，而且木已成舟，结节已经有了，这个时候可以借助药物缓解一下，但也只是缓解。所有中药能够疏肝的药物，对结节、对增生都有一定的化解效果。比如加味逍遥丸，严重的再比如柴胡疏肝丸。但是如果你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是因为有个结节，那完全可以通过日常的药茶来调理，比如薄荷玫瑰花茶就有这个效果，就是10克的薄荷叶，10克的玫瑰花。如果总感觉到胸口憋闷，可以把薄荷叶换成薄荷梗，在疏肝的同时宽心顺气的效果更好。你觉得气闷了，就喝喝这个茶，出几口长气，这就对肝经有很好的疏解作用，对你的甲状腺结节呀、乳腺增生啊，也都能缓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按摩胸骨上的一个穴位，这叫膻中穴，就是两个乳头连线的正中点，正好就在胸骨上。有的人用手摁这个穴位会觉得疼，那你看看你是不是气性很大的那种人，特别容易憋气郁闷的那种人。因为这个穴位可以治疗所有从气上得的病，而这个位置的按压痛意味着你已经有明显的肝郁气滞问题了，所以越疼越要疏通它。可以用拇指或者四指并拢，用指尖上下疏通按摩这个穴位，每次5-6分钟，每天最好能做3-4次， 随着按摩，这个穴位局部的疼痛会减轻，原来的胸闷也会好转。曾经有个朋友在飞机上突然感到胸闷憋气，他一直以为是冠心病，但吃了硝酸甘油也不管用，结果就是靠按摩这个穴位一点一点地把胸闷缓解了。后来问起原因，他说他是担心自己的幽闭恐惧症在机舱里发作，结果越担心越喘不过气来，最后竟然真的像心绞痛一样发作了。他是这种紧张的情绪加重了干预，而正好是膻中穴的治疗范围，所以按摩膻中才有了这个神奇的效果。除了薄荷玫瑰花茶按摩膻中穴，还有一个我多次强调的，就是在阳光下扩胸。我们现在的生活宅在室内时间太多了，运动的机会太少了，甚至很少有机会晒太阳，胸阳或者说气机被我们这种错误的生活方式甚至错误的身体姿态淤滞住了，这也是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高发的原因之一。对这些人来说，扩胸是他们最好的药物。每天20分钟的扩胸运动能够疏解肝气，而且人在阳光下，和幸福相关的激素会增加分泌。如果能坚持下来，阳光下扩胸的效果绝对不在吃药和按摩之下。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如果甲状腺功能也是正常的，只要定期检查就可以，不要为此去做手术，也不要为此去过度服药。平时生活中补碘也要根据情况，并不是只要甲状腺有问题就多吃碘。与此同时，中药、膻中穴的按摩以及符合中医理论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减轻或者延缓甲状腺结节的生长。谢谢大家，本节课程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